常年期第33周星期六，撒都塞精神。攻读圣路加福音第20章27到40节。那时候否认复活的撒都塞人中有几个前来问耶稣说，师父，美色给我们写道，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撇下妻子而没有子嗣，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给哥哥李斯。曾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子嗣就死了，第二个及第三个都娶过他为妻，七个人都是如此，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末后连拿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这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为妻。耶稣对他们说，今世之子也娶也嫁，但那堪得来世，即堪当由死者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娶也不嫁，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因为他们像似天使，他们既是复活之子，也就是天主之子。只论死者复活，美色已在经济篇中指明了，他称上主为亚伯朗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所有的人为他都是生活的。有几个经师应声说，师父，你说得好。从此他们再不敢质问他什么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用我们目前的心境或者心情或者我们的这个此时的状况去解读天主圣言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圣言就是此时此地向我们发言啊。虽然圣言天主的圣经是过去写的，但是圣经有一个此时此地为我们说话的这样一个力量，因为天主是永恒的天主，天主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啊，我要说的是，这里有一个危险，就是不让天主圣言丰富的意义彰显。就是说，你光看此时此地了，我要说的是，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就是你用你此时此地的心情和心境，是用你的处境，用你现在的这个你的地位、你的需要、你的需求去读圣经，那样就变成什么？圣言会变成我们手中的工具，变成为我们服务了。咱们都知道啊，我们是圣言的仆人，不是圣言是我们的仆人，大家一定得分清这个。这是解读天主圣言全是圣经的一个标准，我们是圣言的仆人。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一段圣经我们看不懂了，你不要按照你的意思就去曲解它，不懂就是不懂，那让天主的圣言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那圣言不懂了，你就逼着圣言像挤牙膏一样把天主圣言变成自己的思想，这就叫让圣言成了你的仆人，成了满足你的各种需求的一个东西了。并且一旦成了这样，圣言还会成为啊我们攻击别人的武器啊。法利赛人今天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样的人呢，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圣言的真精神，即使表面了解了，由于他心术不正，也不能吸收圣言的滋养啊。法利赛人，这个撒都塞人就是这个代表。所以今天咱们就看的是撒都塞精神，或者我们说撒都塞精神所理解圣经的意思。那么咱们首先问一下，撒都塞人是何许人也？撒都塞人呢，是公元前20世纪形成的，他是犹太教的一个派别，他成员呢主要是大司祭、贵族、守殿的官等，是犹太教中的当权派。撒都塞人也有的翻译是撒都盖，是当时犹太教的四大派别之一， 另外呢，三大派别就是法利赛，在这个法利赛人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看到，还有叫艾瑟尼派、奋锐党，这个提的不多，咱们这里都不解释其他的三派别了啊。我们单说撒都塞，这个撒都塞人呢，他只承认圣经的前五卷书，他在教内是保守派，他们不信灵魂不死，不信肉身复活，不信天使摩西亚，他们与法利赛人唱反调，热衷于权力、金钱、名利，他们的宗教感比较冷漠差，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法利赛人的一个对面。他们抗拒拉比对法律书的诠释，拉比是一个对法律、对梅瑟书的一个诠释啊。这个拉比在犹太教中地位很高，他们否定，因为他们注意文字的表面意思，他们并否定任何与律法书相违背的希伯来的圣经内容。而对于法律书的诠释，撒都盖人认为应该对根据字母的意思去理解。所以这可能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他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你不是升了天堂，他就拿出一个古怪的问题问耶稣。那么撒都塞人反对这个法利赛人的口传律法，他们认为文字律法是唯一的神圣资料，就是最表面的意思，那文字律法与其中规定的祭司制度强化撒都盖人在犹太社会中的一个霸权。再者呢，由于他们对于罗马人撒都塞人比较妥协，所以他们不太讨人们喜欢，人们比较憎恨他们。由于他们主张保持现状，畏惧这个耶稣起来的这个团体啊，故他们也参加了审判处死耶稣的事件。这是我们上面对撒都塞人的一个简单的注解，这个注解呢是根据一个百科全书啊。那么通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询问耶稣有关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开始反省的。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他们的那种精神，还有就是实际上因为肉身复活会影响他们的利益立场，影响他们的心情，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啊，是为了啊，一方面为了显示他们和撒都塞法利赛人的区别，另一方面也为维护自己啊。那么下面呢，咱们就分几点来看他们这个问题里面都包括什么。首先他们问这个问题也带出了他们的信仰，那么撒都塞人是什么信仰呢？我想有三点。第一呢，就是他们代表尘世信仰。撒都塞人在开始的时候啊，是为了维护司祭礼仪的敬礼，但后来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变成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利益、宗教地位和权利。那么一旦这种思想一进来，他们所宣讲的精神也就变了。虽然他们宣讲从字面意义还是信仰，但是信仰的精神早已成了尘世的，这法律的文字也变成了维护他们权利的工具，这就叫尘世信仰啊。他讲的是信仰，但实际上他这信仰再不是超性的信仰了，不是那个真正的信仰。我们说信仰就是超世俗、超世界才能成为信仰的，他是超不了了，讲的就是世俗精神了。这种信仰不是真信仰，是世俗精神。人心中一旦被世俗精神侵入，宣讲就像没有灵魂的躯壳，虽然头头是道，但内容空洞，虽然激情昂扬，但都是尘世的情感飞扬，不能使人产生属天的感动。那么这种世俗精神的可怕是，它甚至能够把教会很神圣的事物抽走精神，只留下躯壳，比如说浮船、灵修、祈祷等等事项。比如说浮传它能变成事业成功，灵修变成修道成仙，祈祷变成灵性享受，那这岂不是世界上的东西啊？虽然我们说过信仰也包括成功啦、修德啦、这个成圣啦、这个灵性啦等等，但是那绝不是主要的目的。换句话说，在这些世俗精神的推行下，所有的神圣事物都只是为了满足一颗世俗的心啊，他们的心中的天主也不过是为他们服务的偶像。其实偶像就是朝拜自己，圣咏说的，朝拜偶像的人与偶像类似，制造偶像的人与偶像无异啊。 所以就是他们奉献，比如说今天我们前两天讲到拜偶像，偶像为什么拜那个偶像，那个偶像满足他自己，实际上拜的是他自己，那根本不叫朝拜也不叫敬拜啊。所以就是他们奉献或者他们追求天堂，也只不过是希望将世界上的地位荣华啊带到天堂上去，说穿了还是在地上，即使他们神魂超拔，他们各种各样的灵性的经验，其实都是一颗世俗的心。这是啊尘世信仰。另外呢，第二他们是立场信仰。什么是立场信仰啊？很明显，撒都塞人刁难耶稣是为了显摆自己比法利赛人厉害啊，所以结束的时候为什么呢，撒都塞人就又法利赛人又站到耶稣这一边，因为他们两个干仗，因为刚刚法利赛人曾经在耶稣面前失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耶稣的主张影响他们的现实生活，那么这种精神就是帮派立场精神啊。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啊，你比如说啊，前几天他非常热衷支持一个主张，现在一下子就变了，为什么变呢？我们定睛一看，原来他们有了新朋友，有了新团伙，怪不得他们有如此巨大的转变，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身份地位立场不同了，所以他们所有的主张都跟着发生了变化。那叫信仰吗？那根本不叫信仰，随便变的还叫信仰，那叫世俗，见风使舵。有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惊讶，有这样表现的人呢，往往还不是乡村妇孺，而是那握有世界权力甚至聪明只有知识的人。所以我们看，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真精神啊。有人说比如在宋朝那些抗金的义士往往都不是儒家的哲士们啊，那种战斗的勇士们，往往都是一些不是什么大字的兵们啊，反而那些知识分子到了那个时候都是啊，都就是改变了，都是胆小怕事妥协了啊。所以这种人呢，真是撒都塞人在世啊。这就怪不得主耶稣让宗徒们小心撒都塞人的教母，原来任何时代都有撒都塞人，撒都塞人代表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布满各地啊，在他教会里也有。比如很多人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真理上，而是建立在我现在的处境利益上，我生在这里，所以我的思想也是这里的，我得吃饭。第三呢，自然就留下一个妥协信仰啊。妥协信仰并非说他们就没有原则，他们有时表现得特别强硬，但是那也不叫原则，是为了维护此时的利益和派别立场。有时他们突然就转变，变得没有原则了，那是因为他们现在的利益受到了损失，或者说这个环境不得不让他们去改变，那叫什么，咱们说形势逼人，他们不得不适应环境啊，这是根本不叫信仰。信仰是战胜环境，战胜这个你随便变形啊其实现在这是什么，这叫风大。比如说他们现在身份变了，以前是兵，现在是将，以前是东，现在是西，所以必须得做出一些维护自己目前身份的主张。这就是为什么撒都塞人他们对罗马人比较妥协让步的原因。为什么？为了利益。要知道一旦利益为上，再坚固的真理能找到缝隙，再完美的法律能找到漏洞，再不容易搞定的问题也是容易解决的。什么教会忠贞，什么婚姻神圣，什么圣召执着，什么信仰坚固，在他们面前都是可以找到其他的诠释的。一句话，什么都不要紧，什么事儿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点，就是他们个人的世界的利益。好了，各位兄弟姐妹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就默想到这里。咱们扪心自问，问问咱们自己，问问扪心，看看在我们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法利赛撒都塞人啊。好，让我们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谦卑勇敢的精神，求你驱逐在我们心中的撒都塞精神。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